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这一集我们要延续上一集，讲的主题是裁判离婚变更简单了。上一集我们讲到离婚率越来越高，现在这个最新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12年度台上至1612号这个判决应该会让离婚率变更高，但是我乐见其成，乐见其成。我们再来讲这个判决，这个判决颠覆了过往这二三十年来最高法院的见解。那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法院会突然做这个变更，突然做这个变更。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民法有规定，1052条它有规定说有几种情形夫妻的一方得向他方请求离婚，那总共是10+1，11种。为什么叫10+1？我来讲给大家听。在我们民法1052条规范几种可以请求离婚的，第一种到第十种，我念给大家听，我用白话方式念给大家听，跟法条有一点不同，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再去翻法条，我把这十种白话念给大家听。第一种是重婚，重婚就是你已经跟一个人结婚了，还跑去跟另外一个人结婚，这叫重婚。那再来是与配偶以外他人合意性交，就是讲白点就是外遇，而且是要性交，是要性交，手牵手啊，摸摸手啦，去约会，这个不是这一款。那不是说手牵手去约会离不了婚，我讲的是说不是这一款，不是这一款。这一款就是第二款，就是你一定要配偶与他人合意性交，要到性交的程度你才可以用这一款啊。如果约会暧昧简讯闲思简讯可不可以离婚，可以，但不是用这个，不是用这个。那这一款就是与他人合意性交。第三款是夫妻的一方对他方为不堪同居的虐待，就是住在一起啊又虐待他方，就是夫虐待妻或妻虐待夫。那第四款是夫妻的一方对他方的直系亲属为虐待，就是对对方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或对对方的小孩啦，对方的小孩，对对方的小孩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小孩啦，那就是对对方的直系亲属，直系就是往上，往上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往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或者说夫妻的一方的直系亲属对他方虐待，就是说不是夫妻本人啊，而是岳父岳母对这个对于女婿同居的女婿有虐待，这个时候女婿没有办法一起生活，可以提起离婚。就是说这个虐待的来源不是来自于太太，而是来自于太太的爸妈直系亲属，那对于女婿虐待，那女婿可以要求离婚。反过来讲也是公婆对婆对这个媳妇虐待，媳妇也可以说对我先生没虐待我，但是公公婆婆虐待我，同居的公婆虐待我，所以我没办法一起生活，那所以要求离婚。再来是第五个，夫妻的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继续状态状，就恶意遗弃，恶意遗弃就是对方贫病交迫，那不能生活，就一走了之，一走了之，这恶意遗弃。第六款是夫妻的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被抬狼啊，被抬狼啊，这不是说那个吵架拿擀面棍在那边追追打打，而是真的动刀动枪啊。当然杀人不一定要动刀动枪，拿擀面棍也不一定构不成杀人，我只是举例子。因为以前我看那个好像是朱德庸漫画家的漫画，他们那个好像 有一对夫妻的吵架那个漫画，那个太太都拿一个擀面棍，好像是朱德庸吧，那这个有年有奇怪，我应该没那么年纪没那么大，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所以我一想到夫妻吵架就想到擀面棍。那这是第六款，夫妻的一方意图杀害他方，那种小吵小闹不算，就真的是要法院认定说被抬狼啊，真的是被抬狼，不是那个拿刀子出来说要跟你哭哭啼啼闹离婚那种，不是，是真的要杀人那种。第七款是有不治的恶疾，恶疾恶疾是邪恶的恶，有不治的恶疾啦。那这个不治的恶疾什么叫恶疾？不治的疾病很多，不治的疾病很多，但是法条讲的是不治的恶疾，不治的疾病很多了，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那种癌症啊，或者是说一些绝症，这个不是这里讲的恶疾， 并不是说不治之症就可以离婚，而是不治的恶疾。那就有人问啊，什么叫恶疾？这一款现在比较少人用了，因为在以前啊，医学没那么发达，所以不治的恶疾在过往法院的判决是类似像是比较严重的花柳病，那麻风病那种，以前法院会认为这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法院，在我们现在这个政治立场都要斟酌说到底讲到对岸要讲中国还是讲大陆，但是在法院因为最高法院认为说这个两岸还是属于同一个主权，这个我们就懒得吐槽了，反正大家知道说在法院我们在办案的时候都还是讲对岸是大陆地区，不见得代表律师法官认同，但是就是现在就讲大陆地区。在以前最高法院还在大陆地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民国38年以前嘛，还没撤退来台湾的时候，国府还没撤退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些最高法院的判决都还是认为说像是麻风病啊、花柳病这种叫不治之恶疾。那现在比较少用这款，所以到底现在有不治之被法院认定是不治之恶疾的案例好像很少了。那第八款是有重大不治的精神病，这个现在好像也比较少看到有用这一款，重大不治的精神病。那现在看到这种很重大的忧郁症，好像我自己在看好像 也都认为 还算可以控制，还没有到重大不治，那所以好像也比较少人用这一款。那第九，生死不明超过三年，生死不明超过三年这个可以要求离婚，我想大家应该觉得合理。那这种生死不明通常用在重大的山难啊或者是说坠机 啊人就到底有没有活也不晓得，但是生死不明超过三年，那如果不让活着的人要求离婚，他就一直有婚姻关系，因为他到底先生去世了没，太太去世了没也不晓得啊，就生死不明嘛。那这个是第九款。第十款，因为故意犯罪被判决有期徒刑超过六个月确定，那这个就是要抓去关啊，所以被抓去关，要抓去关所以要求离婚，这是可以的，而且是要限于故意犯罪，那种过失致死不算，故意犯罪。那这十款是法条明文规定有这样的情形，其中一方就可以向法院离婚。那这十款为什么我们讲十加一，因为这十款是不去比什么谁责任比较重谁责任比较轻，反正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就是得离婚，不再去比谁重谁轻，当然通常这种事情都是其中有一方有错了，但生死不明好像不是他的错，不治的恶疾也不是他的错，他也不想染病，所以总之这几款我们讲的这十种情形不用再去比较责任轻重，就只要有这几种情形就可以离婚的了，法条就是这样讲。那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十款其实它不能包含我们离婚的一些常见的事由。离婚常见的事由，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好友兄弟闺蜜跟你讲要离婚好像都不是这几种，都是什么？那外遇是一种，但外遇也不一定有到性交，还有像是什么，还有像是跟人家传闲私简讯，你说是刚刚那十种哪一种，也没有到合意性交，也没有虐待你啊，你说遗弃你吗，也没有啊，也不是这十种的其中一种。还有什么冷战，冷战，我们相敬如宾，冷战啊，冷战是刚刚那十种的虐待吗，也没到虐待，就冷战嘛，我就不想跟你讲话啊，我也没打你没骂你啊，那当然有会说这是精神暴力啊，但其实冷战有时候只有一方可能站不起来。那还有什么价值观不合，为了金钱常常吵架，常常吵架好像也没到虐待程度。那还有什么分居，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十种都没有念到分居啊，分居确实是现在很多夫妻离婚的一个很大原因，分居很久。还有像是性生活这个不合了，性生活不合，那这些都是常见的婚姻无法维持的重大事由。好，那当初制定法律的人就是为了避免只有这我们刚刚讲的十种太少了啊，如果还有其他没想到的呢，好，那难道我们列二十种三十种四十种一百种吧，那列不完啊，那干脆就是除了刚刚十种以外再列一项我们叫做有前项十种以外的重大事由没办法维持婚姻，那夫妻的一方得请求离婚。好，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夫妻其中一方要负责，那只有他方得请求离婚。所以啊， 欸，如果不是刚刚念的那十种，而是我后面讲的这些冷战啊，分居啊，价值观不合啦，性生活不协调啦，那金钱使用价值观不合，常常吵架，那这个时候法院就要去比较，欸，是不是只有其中一方要负责。如果这些像是分居啦，这种重大事有是其中一方要造成，那你不能自己去创造一个分居的情境，然后来反过来要求离婚，或者说，你没有跟别人有到这个合意性交，但是呢，总是传闲事简讯，总是这个跟那个公司的女秘书暧昧，那个太太就是跟公司的小王暧昧，没有到性交，但是你反过来说，因为这个婚姻有出轨的情形，所以我身为出轨者，我要来要求离婚，这不行啊，因为这是你造成的，这是你造成的，那所以法院呢，针对这一款，他就去解读说，对，法条就是这样写，如果只是其中一方要负责，你有错的那一方不能反过来跟没错的那一方要求离婚，但是问题是一个婚姻里面，你说只会有一方有错吗？这个不是说我们在打混战，或者说各打五十大板的观念，而是说婚姻那么久，大家结婚五年、十年、二十年这么久，你说其中有一方完全对于这个婚姻无法维持，都是他方其中一方负责嘛？另外一方都是完全的被害人，有啦，但是我们常见的是通常是各自有错比较多啦，通常是各自有错，因为一个婚姻要维持，它是互动，互动的状态，像打乒乓球，或者说你说用其他的运动做比喻也是，就是说它是有互动的，有来有往，一个人说了什么话，另外一个人回馈，另外一个人互动，那一个人不做事，不做家事，另外一个人他对于他方不做家事，他是什么反应，是跟他大吵一架，还是默默做默默隐忍，最后就有一天大骂一通，这到底是哪一种情形，夫妻之间啊，这个有大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夫妻之间你说有时候吵架是为了什么大事吗？通常 也不见得是为了什么大事，但是累积久就变成怨气，变成怨气以后，后来就开始什么都翻旧账，这个是人之常情的，那所以一个婚姻走向破裂，有时候他是各自都有人要负责，或者说他都是有需要为这个婚姻走向破绽多少都贡献了一份力量，那所以在之前的法院他就会想法条只有讲说如果夫妻只有其中一方要负责，那有错的那一方不能反过来跟没错那一方请求离婚，如果双方都有错那怎么办，而且这才是常态，这才是常态，所以最高法院在民国9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决议说，我们在以后在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假如夫妻是双方都有错，那我们来比较谁责任的轻谁责任重，这法条没有规定，是最高法院去解释法律他这样定的，责任轻的那一方可以向责任重的那一方要求离婚，那责任重的不能向责任轻的要求离婚，错比较大的不能向错比较小的离婚，那至于有错那一方跟没错那更不能离婚，总之就是要比较谁错谁错比较多，或谁有错谁没错，那所以导致说在诉讼案件，在过往处理的诉讼案件常常都是双方各自攻击对方，攻击对方，去讲你错比较大，我没有错，或我错比较少，就算我有错，我当时分居也是因为要养家，也是因为要得到一份薪水，如果不是我去养家，那怎么会有薪水，你分居是为了要跟小王在一起，我分居是因为我要去工作，对方就说没有啊，你还有曾经有家暴记录，对方那个就讲说我有家暴，我只有骂你，你可是之前曾经拿硫酸泼我，这个互相在比较互相指责，那甚至就是说整个离婚诉讼就是在互相攻击对方，互相攻击对方，那这个是诉讼上常见的情形，但是这个也是因为要因应法院讲的要比较责任轻重，裁判者做出这样的规则，那在场上的人当然就会依照这样的规则来去比赛，来去踢球，来去对抗，那所以这个情形会导致说整个诉讼其实就是在互揭疮疤了，那在去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条款最高法院有这样的解读，跟这一条它是变成对于婚姻有一个限制在，就变成说只要是要为这件事情负责的人就不能要求离婚，那 曾经有人去挑战这个法条，去提起大法官这个宪法诉讼。那大法官啊说我们这个民法105条原则上是合宪的，就是他并没有违宪，但是啊如果说一个人啊他曾经在20年前有外遇，那20年后他因为分居很久这件事情来提起离婚，那这个时候呢另外一方他如果不想离，这不想离有时候不见得是感情不好还不想离，有时候是感情不好也没错啊，另外一方也想离，但是条件谈不拢啊，就是说另外一方就不想离啊，不想离，他就说你二十年前离外遇，你错比较大，你才是唯一有错的人，你还敢这个恶人先告状，那法院依照法条这个解释，对啊，你之前有外遇啊怎么还可以要求离婚？那问题是那已经是二十年前来会变成说导致只要好像有外遇过的人就不能要求离婚，好像他这辈子就是离不了婚。那大法官认为这样子也不太对，所以应该要请立法院重新思考这个条文是不是要修改。那最近啊最高法院不是立法院，最高法院在做裁判的时候，他在修法以前就针对这一项来去重新思考，我们最高法院过往做出的判决和决议是不是可以直接调整，我们之前说责任轻的才可以向责任重的要求离婚，可是这样子要去比较责任轻重是不是变成说只要责任比较重的那一方也都不能要求离婚，因为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嘛，就是说不要因为他曾经犯了错或他曾经犯比较大的错那他就变成无法离婚。好，那现在最高法院的见解是最新的见解，而且这个判决书还写他说本庭就是审理这个案子的五位法官他们认为说以前的见解好像不太对，那现在司法院大法官都已经讲了要这个立法院重新检讨这个条文要不要修，那可是我们直接做这样判决你不就跟过往的见解又不一样所以他们有征询其他同事其他最高法院的同事，如果你去看这个判决很有趣他讲说为了避免大家各判各的各走各的，那最高法院不能这样嘛，你是最高法院是要统一法律见解你不能说我是最高法院法官我想怎么判就怎么判最高法院的第一庭这样判第二庭那样判，所以他们还有去征询其他最高法院的法官的见解，结果其他最高法院的法官也觉得我们过往的见解有必要变更，有必要变更以免限制婚姻的离婚自由，那也就是说现在法官越来越开放了，反正要离好了那就让你们离了，就是说你只要双方如果是对于这个婚姻都有犯过错都可归责，那这个时候不再去比较责任轻重了啦，反正只要双方都有错就都可以离婚啦，就都可以以这个有重大事由这件事情来离婚啦，这个原因来离婚，所以就我的观察会变成说未来除非说明确是有一方完全都没错其实这个有一点难哦，大家不要觉得说一个婚姻里面完全都没错有一点很正常其实有一点难那总之只要双方都有错法院只要认定你们双方对这个婚姻破裂都要负责了这个要负责原因可能是因为先生常常加班都不回家了先生就说对了我确实也是因为很辛苦我要冲副理要升这个副总那太太呢可能就是曾经在跟那个男同事有过从甚密但是一直没有证据被先生抓到但是呢好像一直常常晚上呢也不回家他不回家的原因说我是因为要跟同事应酬总是都在迎新常常都是跟男同事出去两个人都不回家两个人呢好像也都不是很认真在顾小孩，小孩就丢给阿公阿嬷，这种情形很可能法院就会不去比较谁责任轻谁责任重以后就说你们就是也都没有维持婚姻的意念了嘛双方也都是懒得再回到这个共同的家，那就会让你们离婚所以我的观察是我的预测大家来看看我们再过一两年甚至两三年来判断看看准不准我的预测是未来离婚会变得更简单那裁判离婚的成功率会变高那甚至说透过法院要求离婚 的人应该也会变多，应该也会变多，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好，那另外未来在诉讼上或许法官也不会再这么执着再去比较谁责任比较重谁责任比较轻，而是说举证到一定的程度，法官认为双方都有错，很有可能我自己在看有一些法官大概就可以结案，而不是说硬要比出你错，错的比例占 46%， 另外一方错的比例占 54%， 占 54% 的那个不能来跟错 46% 的人这个要求要离婚。那所以因为那个数字害我卡住，我举了一个数学还卡了一下，所以有一点 lag。 那但是就是说不再去比较责任轻或重，反正双方都要负责，那双方其中一方都可以要求离婚，以这个重大事由要求离婚。那这两集我们讲这个裁判离婚，其实我自己有一些想法， 我会觉得如果说其中有一方想要离婚，其实现在法院的看法跟这些见解会让离婚变得更简单，我会觉得它其实反映的也是让各自自由，让双方各自自由。如果其中有一方已经不想维持这个婚姻了，那其实另外一方可能要适度的调试，尤其在未来离婚变得更简单的情况，可能你就要心理准备，当对方提起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或许以后成立的机会，成立离婚成功的机会会越来越高。那一段婚姻它毕竟是两个人，如果其中一方已经不愿意跟你相处了，或许适度的放手也是一个方式。那当然了，有一些婚姻是明显是陈世美那种，或者是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另外一种情形是这个其中一方确实都没有犯错，确实没有犯错，那在法律上目前来讲没有犯错的那一方，那他确实还是有蛮高的几率会赢，不至于说能够让对方离成。那所以反过来讲，如果你是想离婚而且你又是有犯错的那一方，那你可能就要去想你要怎么样好好的跟对方来去谈，以免最后会变成说卡在这个要比较你有错对方没错，最后反而你离不了婚的情形。那其实能不能离成很多时候不是只有法律的规定，还包含双方沟通的技巧，双方协商的诚意。那法院的判决当然是开了一个门，那但是如果说深陷在最近离婚风暴里面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也可以在了解之余，再想想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沟通的方式，我说的沟通不是说沟通之后维持婚姻，而是沟通之后，能够好好的谈离婚的条件，好好的协商离婚，当然如果你真的谈不成，那委托律师来打诉讼或进行协商，这大概是最后还必须要走的路了。好，那这一期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徐律师，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